日月如梭，天天天，寒来暑往，年年年，指点江山，侃侃侃，体育评书，谈谈。听这四句，您觉得亲切吗？因为在今年世界杯之前呢，我就在我的自媒体账号下边看到很多粉丝朋友留言，说这老梁，你体育评书算你一个品牌栏目吧？你虽然后来不做日播，不做周播了，但是每逢世界杯、奥运会啊，你都出来说上那么十几天、几十天。那今天又到了美加墨世界杯，你是不是要说体育评书啊？我在我账号里回复了这个，我说这个原因呢，大家也都清楚。一个是现在呢，做这种啊多个国家参与的节目里面，难免涉及到各种各样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有些我想说的话题呢，可能不见得能够一抒胸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呢，你世界杯你不看球，你说什么呀？我这个年龄啊已经很大了，在起早贪黑的看球啊，有的时候就熬不过去了，所以看球的数量呢，比过去下降了。那当年我看世界杯的时候是一场都不落，所以肚子里有很多东西和感想要抒发，现在就不同了，你看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只能是跟各位粉丝朋友说对不起了，我不可能做那么多。但是世界杯毕竟是当今世界，别说体育这个行当了，你就是放在国际新闻里边，它也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咱们肯定在我的节目里得做。那今天这期呢，就给大伙说一期体育评书，这标题你也看了，叫这届世界杯是真黑。有人看了这个话题觉得挺刺激，其实我跟大家说，现在很多的新闻媒体的标题啊，严格意义上来讲都有点标题党的味道。我说这届世界杯真黑，并不是骂国际足联，不是像国内自媒体那样什么事都往美国身上泼一盆脏水，说美国人真黑，不是那个。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眼下世界杯打到现在进入了八强四强这个阶段，那么哪支球队表现的最好？有人说那阿根廷多次翻盘，不是，他要真好他就不至于翻盘，他直接就给人摁那打就完了。要真说表现的好，我想大家心里有杆秤，就法国队的表现现在为止是表现最好的，尤其他中前场啊展示出那种强大的攻击火力，由这姆巴佩啊、登贝莱啊、巴尔格拉呀、奥利塞啊组成的中前场，整个这进攻可以称得上恐怖的进攻体系。因为法国队呢，在过去得过两届世界杯冠军，1998年在法国的主场呢，决赛3-0赢了巴西，后来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又战胜了克罗地亚，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强队。那么很多朋友这两年开始看足球的，看法国队呢，你不会有什么特殊感觉，可是像我这年龄或者甚至比我大一点的，如果你这些年不怎么关注法国队，因为年龄大了熬不起夜了不怎么看球了，如果这届世界杯你看法国队的比赛，你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什么想法呢？比方说有一场比赛，法国对塞内加尔，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这场比赛了。这个绿茵场上啊，一开场你看场踢球的11+11 22个人全是黑人，你在关注法国队阵容，你发现法国队26球员里边21个人有黑非洲的血统，仅仅纯正的法兰西血统的就三个队员，而这三个队员呢还不是什么绝对主力。所以法国队一开场11个人全部是黑人，这现在是一种常态。你看往前面一攻，你看登贝莱，你再看那巴尔格拉，黑的跟炭火似的，姆巴佩跟他们一比算长得白的。所以很多人一看法国队，过去说法国队叫高卢雄鸡，这哪是高卢雄鸡，看这个高卢乌鸡似的，这雀黑的11个人在场上跑动。就其实你看到这个场景，尤其对我这个年龄球迷来说呢，就看着多少有一点违和感。因为过去的法国队呢，那是白人为主的天下。你看我关注法国队80年代初那时候，84年欧洲杯法国拿了欧洲杯冠军，当时著名的中场四重奏，普拉蒂尼、蒂加纳、吉雷瑟、费尔南德斯，其中蒂加纳是黑人。那个时候看蒂加纳呀，在法国队那种感觉就太显眼了，因为那些都是白人，就这么一个黑人。所以当时大家对蒂加纳评价，这就简直黑色精灵啊，黑珍珠啊，什么话都有了，就夸他。到现在法国队全11个人基本都是黑人，而且你再说起来说法国队的历史，像我这年龄能想到呢， 比方说90年代初在 AC 米兰的帕潘，在这个英超踢比赛的坎通纳、吉诺拉，后来98世界杯的时候的后腰德尚，还有这个中场的这个布兰科，后卫的大卫利扎拉祖，就这样的名字，现在可能很多新球迷听起来叫恍若隔世，这些人全部是白人。当然98世界杯的时候法国队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一般他的核心齐达内其实是阿尔及利亚移民，身上就有黑非洲的血统，等其他几个位置你像德塞利了、维埃拉了、图拉姆了，大家还有印象吗？都是黑人。就是那个时候法国队几个重要位置上已经被这个黑人给占据了，包括替补席像卡伦布这些人也都是黑人，但是当时法国队还没有黑化到这种程度，到现在已经是铺天盖地都是黑人。那么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黑人他本身拥有的个人素质，比方他的速度、他的力量、爆发力，这都没得说的。就黑人在足坛的领地是逐渐扩大了，但是从来没有像现今这样达到这样的统治地位。就在现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总共48个参赛队伍里面，一个黑人没有的只有11个队，就那37个队全部都有黑人。11个队是哪个呢？大家很清楚的，南美是阿根廷、巴拉圭，一个黑人没有。亚洲呢，伊朗、伊拉克、韩国、乌兹别克斯坦。有人说日本，我告诉你，日本守门员就是黑人，你要了解日本队你一看就明白。欧洲非常传统吗？欧洲没有黑人的球队，现在参加世界杯只有克罗地亚、土耳其、捷克和波黑，而这四位你看打进去了吗？一个也没上来。澳大利亚还有个澳洲有个新西兰，就整个世界杯48支球队只有11支球队是没有黑人。有人说黑人现在这个统治力大到这种程度了吗？他是一步步上来的。我跟大家讲，很早的时候就在世界杯里出现的唯一一个黑人，那是第一届世界杯就一个黑人，当时非洲没有参赛队，那时候乌拉圭1930年得了第一届世界杯冠军，他的主力叫何塞·阿德拉德，这人是个黑人，他是24年奥运会和30年世界杯当时都代表乌拉圭拿了冠军，这是可以说历史上第一个出名的黑人球星。然后后来大家熟悉的66年英格兰世界杯的时候，葡萄牙出了一个叫黑豹的这个人，尤西比奥，他出生是莫桑比克。这个黑豹立了什么功劳？尤西比奥呢，他是世界杯历史上一场比赛他打进了5个球，66年英格兰世界杯他是金靴奖，总共进了9个球，5个球对谁进的呢？你都想不到，对朝鲜。而且那届朝鲜队特别有意思，他打66年英格兰世界杯他居然赢了意大利，1-0赢的，然后被葡萄牙给他拿下了。当时尤西比奥代表葡萄牙进了5个球那一场，所以得了一个黑豹的美名，那届世界杯金靴奖。就是那个时期可以说球场上有一个黑人八面威风的话，那是少有的现象，很不容易，尤其是欧洲球队当时黑人更珍贵，像前面我说的法国的蒂加纳，那都是绝少见的现象。为什么说当时黑人没有这么多呢？一方面是黑人的培训，比方说出生自非洲的他从小得不到更好的足球训练，所以他们到欧洲之后呢，往往得天赋特别好的才能踢出来，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点很重要呢，黑人的当时的组织性、纪律性，就是理解能力、执行能力和自律能力普遍和白人球员比呢，他要差一些。你莫说是50-60年代、60-70年代，就后来进入90年代的时候都出现过这现象。大家记不记得1996年欧洲杯的时候，当时那个荷兰和英格兰比赛，最后这荷兰是1-4大败了英格兰。这个时候荷兰的主教练希丁克看到德国队在那届夺冠之后就说我们跟那个德国人比不了。比方说德国队主教练福格茨站在甲板上跟德国队队员说，你们给我跳海里去，噼里扑隆德国队队员就跳下去，不问为什么。但是我作为荷兰主教练不行，我说你们都给我往海里跳，那荷兰队就得跳出几个人啊，什么戴维斯啊、西多夫啊，他得问为什么，为什么他不听我的。他说戴维斯、西多夫这俩都是黑人，而且那个时候从英超也讲啊，西甲呀、意甲呀，就是各个队里要有一个黑人球星，往往可能这队里就得跟咱们中国人踢球都得配个政委，为了专门做思想工作的。就是黑人球员他的纪律性、他的自律能力都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看历史上啊，黑人单个人的战斗力是没问题的，可是你发现黑人很少出将军，而且黑人如果组织一个部队，往往这个部队的战斗力会非常差。你看包括美国特种兵都是，它里边有黑人，但是你发现呢，这个黑人往往当不了什么组长啊，什么领导啊，是那将军就更不用提了。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的执行力、理解力、判断能力，包括我说的自律能力，在一个团队当中，在当时认为黑人这方面可以说是比较差的。所以黑人在军队里边的表现，那远不如他在运动场上的表现。所以这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呢对黑人这方面一种认知。我不知道大家要看好莱坞电影的，你还记不记得有这么一幕？我看过一部好莱坞电影，里边有个特有意思的场面，它是一个探险片。往往你看这种探险片啊、警匪片、犯罪片，就有这样一个团队，或者叫一个团伙。比方说咱们到这个某个山洞探险，这里边有黑人、有白人、有女人、有什么的，哎，这时候说到你看前面挺危险，谁往前走？我就看过一个好莱坞片子，有特有意思的一幕，队里有一个黑人，你先去。这黑人居然有这么句台词：“我不想去，你别骗我。”我看过好莱坞很多片子，往往一有这事儿都黑人先死。你看，这当然是开玩笑了，但这反映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团队里边，往往可能黑人的天性更容易解放，他非常不太容易完全服从纪律，不像德国人那种纪律性那么强。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个团队里边，黑人的作用有时候容易出现负向的作用。所以在过去的足球场，尤其欧洲讲究团队配合整体纪律的这个时候，欧洲足球里边黑人在过去并不是绝对的那种占据队里头发挥的重要那一部分，比方说某一个位置给他都他负责很少，尤其过去黑人出现中场大将的时候比较少，往往是锋线呢或者后卫，这样黑人多点。但现在我们再看这世界杯可不一样了，黑人是铺天盖地。刚才我说48个球队里边只有11个球队没有黑人，而且法国队刚才我说26个人里头21个是黑人血统，英格兰队26个人里头15个是黑人血统，荷兰14个黑人血统，瑞士11个，德国9个，你就看看这个比例得高到吓人程度。而且我们说这些人呢，他可不是队里他实在不行上去凑数去，到伤停补时的时候往上换去拖延时间，不是这个概念，他往往是教练手里重要的棋子。那为什么现在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这样很多国家强调传统的白人血统的国家都出现这么多的黑人呢？这事值得大家好好琢磨琢磨。其实它反映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几个不同现象的推进，才能形成现在黑人几乎在足坛里头占据了半壁江山的现象。首先一个，我们说全球化的概念是什么呢？多个国家穿插，你不一定为你的出生地那个国家效劳。你看这届世界杯48个球队，总共是1248名球员，这里边有289个球员没有给他的出生地效劳，就他出生的国家他不代表那个国家，就占整个世界杯球员将近四分之一了。这就是一个全球化的结果吗？就我在这国家出生，我不一定代表这国家比赛。你看到那些小国说这个库拉索呀，还是这个佛得角，怎么踢得那么好呢？我跟你讲，他绝大多数球员根本他不在这个小国内，他都是在国外，甚至有的时候他出生啊、成长啊、青训啊、比赛啊都没有在他的母国。就这种现象是特别多的，就全球化移民造成了互相之间流动。那当然这个大前提呢是黑人本身的运动素质非常高，他的爆发力啊、他的力量和速度明显在足球场上啊，现在强调这个技术整体性来讲他真占便宜。所以这首先是一个全球化这个时代带来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一个，欧洲这儿你像法国这样的国家、英国这样的国家，他为什么那么多黑人球员？这是等于要我严格来讲，他是为他的殖民历史在还账。我们可以把时间呢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的时候呢，法国本身出现了被当傀儡政府。那么戴高乐将军呢流亡海外的时候呢，他依然想着要打败纳粹。他采用什么方法呢？法国在非洲有很多殖民地。戴高乐将军在1940年就在非洲通过殖民地招募这些兵丁，组成了一个叫自由法国的阵营。这个军队大概有40万人。 其中属于原来法兰西出来的人呢，得10万都不到，那30万全部是黑人，就是从法国的殖民地招募的。这30万黑人等于为这个法兰西的解放呢，付出了10万条性命，也就是他们对这个法国重新解放了起到了特别重要作用。然后为了感谢这些人，同时呢，在二战之后呢，虽然有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但整个欧洲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填充。所以在这个时候1946年呢，法国第一个提出给殖民地的那些个黑人给予他们法国的公民权，当然这是当时的一种现状要求的，就法国国内死的人太多，青壮劳动力还是没多少了，需要这些黑人过来补充劳动力来进行国家建设，法国的复兴。所以当时大量的非洲的移民进入到法国获得了公民权，那他们出生的孩子理所当然就获得了法国公民权。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包括这个像齐达内啊，像那个卡伦布、图拉姆、德塞利啊，以及现在我们看到的姆巴佩、登佩莱，这些人他们全部是那一代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而且这种现象它不局限自法国呀，法国有殖民地，其他国家有，像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全球殖民地，他们在这个非洲和其他地方也都有自己的殖民地。那么英国也在这个同步的时候也宣布你们可以来补充英国二战之后的人口的消耗。所以那个时候英国、法国这样的国家包括欧洲其他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都引进了大量的黑人劳动力，都是从他们殖民地。您最有意思，荷兰大家知道当时他有个殖民地叫苏里南，这个苏里南，荷兰现在足球里边有很多苏里南的后裔，我说几个你就知道，古利特、雷加卡尔德，后来克鲁伊维特，这些人全部来自苏里南，是苏里南的后裔或者直接从苏里南移民过来。所以你现在看荷兰的这个26球员里有14个黑人，这就是理所应当的事。就是我们第一个说为什么黑人在非洲足坛转移到欧洲足坛的时候会有这么多人，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历史的欠账，就这些欧洲国家等于在为殖民地时期的东西在还账，这是第一个为什么黑人多。那么第二个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说这种移民现象呢，你这些人来了要有事儿干，可是外来移民的生活状况那跟那个原住民他是不能比的。你比方我去英国，我去法国呀，包括去欧洲其他国家，我看呢，你像黑人包括阿拉伯人在当地他的生活条件肯定不如原来的整个欧洲的原住民。那么这个时候呢，足球就变成了一个阶层跨越一个非常有利的一种工具了。你原来你可能是贫民窟出身的孩子，结果到这儿来之后呢，你通过踢足球一下变成球星了，你就改变了你的命运。这和美国黑人他最开始起家那些人都差不多。你像美国，你像乔丹这样的黑人，他原来家庭包括泰森这样的世界级拳王，他不也出身自纽约的布鲁克林吗？就原来是困难阶层，可是他通过自身努力，通过体育打拼出一条道。而足球相对于篮球、相对于拳击这样项目来说，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它需要的人特别多，所以这一下子就吸引了大量的黑人来从事足球训练。而这个时候还出现了几个特别有意思现象。第一个是呢，欧洲的青训体系在最近这40-50年可以说越来越扎实，欧洲有全球最好的青年训练体系。而青训体系的直接目的是给上面的队输送人才，我不看你护照，我看你的脚法啊，我不看你的什么肤色，我要看你的天赋。所以你像西班牙呀、法国呀、意大利呀、德国呀，它的青训体系特别发达，这样就让黑人他的后代这些小孩有比非洲好的多的青训条件，他能很快的走上了足球这条康庄大道。就是等于非洲人的基础身体素质配合上欧洲最好的青训体系，一下子他的足球人才就出现了这么多。而与此同时呢，黑人在狂飙突进，他往前走的路非常远，这个时候欧洲的白人却在后退。后退从两个角度看，第一个是出生率，第二个是生活习惯。就是欧洲的足坛呢，等于黑人在往前走，白人在往后退。出生率来说呢，我们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大家应该了解，就是在法国最近这20年，新出生婴儿里边60%是黑人，25%是阿拉伯人， 穆斯林，剩下的 15% 才是当地白人。而英国呢，新生儿里头 80% 是外来的移民，这里黑人的比例大概占了一半。所以你想，足球是年轻人的运动，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经过青训，先从到上级的俱乐部队、国家队。你现在白人的孩子越来越少，青年人玩的运动，新生的婴儿，黑人越来越多，那黑人不填补上来，谁填补上来？所以这就是个水涨船高的问题。他的人口基数，黑人参加足球运动基数一下提升了，所以他现在占据了欧洲足坛的大半江山，就是理所应当的。这是我说的人口出生率。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整个欧洲体育运动阶层的变化。在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二战之后，那白人把足球当作可以说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那会儿那个足坛，我们大家都知道分成欧洲流和南美流。说欧洲呢讲究团队啊，高大身体冲撞，绝对以白人为主的。可是再往后呢，我们也知道大量移民进来了，欧洲原住民的整个生活条件，他和黑人之间产生了非常大的分野，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所以这时候拼身体、讲对抗的足球，他就一点点的脱离了原来欧洲人的感兴趣范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说中下层的孩子，你比方说我看拳击这么多年，我就发现练拳击它是讲究智慧，要勇敢，但是拳击你练的时候，你要没点痞劲儿，没点那种不要命的死缠烂打的劲儿，那种狠劲儿，你很难在职业拳坛闯出来。所以你看呢，在这个欧美很多拳手出身都不是富贵家庭，都属于一般的老百姓家庭，甚至是贫困户，他有这种强烈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动力，他要往上冲，而且这样的人从底层社会上来呢，打打杀杀呀，出点血都不是不当回事。等家庭条件好的孩子那就不一样了。这点特别像什么呢？我跟很多朋友交流过这个，我说你看我们中国有特点，出国留学的孩子学什么？如果他要学的什么计算机、工程机械啊，你就发现基本上是穷人家孩子。为啥？这两人好找工作。再往上一点，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学金融啊，毕业找工作也不难，而且还有继续阶层上升的可能。只有最有钱家庭的孩子学艺术啊、哲学啊、神学啊，因为学这个毕业根本找不着工作。但我家有钱无所谓，孩子不工作就不工作，而且学这个东西很稀少，可能将来在跟同龄人竞争当中他可能脱颖而出。因为富人总是把眼光放得很长远，对教育他有立体的不同于同时代大多数人的那种理念。所以在欧洲你发现在运动上这种分层也都体现贫富的分层。你比方说像网球、像滑雪、像马术这样很有仪式感的运动项目，在欧洲富人里大面积流行，而欧洲富人的孩子极少去踢足球了。咱过去说意大利的钢铁大王，他的儿子就是中场的皮尔洛，像这种现象现在欧洲足坛极少，反而是大量黑人急切的要完成阶层跨越，要完成自己财富上的翻身，他们从事足球的特别特别多。所以我说这两个就跟国进民退似的，一方面黑人往前进，另一方面白人往后退，所以欧洲足坛呢，这黑人就大量的出现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足坛为什么那么多黑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你现在看到这种情况，你就知道整个欧洲的青训体系、欧洲的民间财富的变化以及人口的出生率的问题挪到一块儿，现在促成了整个欧洲足坛的主力军，黑人占据了大半个江山。